好，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你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尤其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光芒。主啊，就求你今天的圣灵再一次的用这个光芒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更是让我们能够来信靠，来顺服，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那个已经讲完了这个提多书这个系列，但是呢，今天我们不是要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而是要回到那个去年所没有完成的这个马可福音的系列。那我们是希望在接下来的大概那个四个月的时间里面来把这个马可福音把它讲完。那么为什么要回到马可福音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国语堂今年的事工的主题有关系。大家还记得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高举十架，那个背起十架。好，感谢主。还有几个还记得。希望下一次就能够全部记得。那什么叫十字架呢？那为什么这个十字架那么重要呢？好像刚才我们的那个有三首诗歌里面都有，至少有两首是关于十字架，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那个要怎么样来高举十架又怎么样背起十架呢？那其实马可福音就是一卷最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十字架的书。那有人就说整本马可福音就好像是一部的十架受难曲，但是呢，这一部的受难曲却有一段很长的序乐。所以呢，这个整本马可福音的结构可以说那个简单来说就是序乐加上受难曲。怎么讲呢？那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稍稍回顾一下我们在去年所走过的旅程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可福音它是从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就向我们点明了耶稣的身份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也就是说耶稣乃是那一位犹太人所一直盼望的天国的君王但是呢耶稣这个的身份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直都是隐藏的是他们不知道的就只有透过耶稣在他公开侍奉以后他那些言行事迹那才那个逐渐的向我们透露出来所以这个马可福音的上半部基本上都是记载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的服事一直到第八章二十九节到那个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那从这个时候这个一开始所形成的那种的那个悬念才终于得到解决所以那一篇的那个讲题叫做终于明白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但是终于明白之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耶稣他会怎么样来那个做来完成他作为基督的职分这一位天国的君王他究竟会怎样来登基究竟会怎样得到他的国度呢那个耶稣是几乎连那个喘气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们他立刻就那个跌碎我们所有人的眼镜他立刻就说人子他自己必须受苦必被弃绝甚至要被杀然后第三天才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耶稣他登基作王的路乃是一条受苦牺牲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于是那个马可福音的下半部就是一部的受难曲那我们将会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走向他的刑场那也走向死亡之后的复活和得胜而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上全书的上半部跟下半部中间这个过渡的阶段就是在那个耶稣正式显明他的身份之后和他带着门徒正式的走向耶路撒冷之前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耶稣主要是在做什么呢主要就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他的门徒耶稣说那个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就当舍己是吗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我们去年就讲过的 换句话说啊，我们要做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啊，他的这个王位，他的国度啊，他所取得的成就啊，要跟我们发生关系，那我们就必须要跟着他啊，跟他一起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是啊，这个明显啊是一条很难令人接受的道理啊，这个十字架的路是一条任何正常的啊，任何有血有肉的人都不愿意走的路啊，所以在这个中间这个过渡的阶段啊，耶稣他必须要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啊，要帮助我们来看见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走这条路啊，也让我们明白这个十字架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啊。今天这一位的财主啊，就在这个时候就跑过来啊，就给了我们一个活生生的教材啊，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拒绝跟随耶稣啊，一个拒绝背起十字架的人，那到底他的难处在哪里啊，他的阻力在哪里啊，他要面对的后果又是什么啊。也许啊，耶稣对这个人所提出的要求啊，是一个个别性的啊，是那个专门针对他的需要的啊，那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跟他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算不上啊是什么有钱财的人啊。但是耶稣说啊，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这句话难道就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啊，你再想想哈，跟那个全世界大概起码有90%的那个人口比起来，那我们难道不算是有钱财的人吗？好。我们难道就不需要为信仰而付出代价吗？我们难道就没有这个信心路上的拦阻吗？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的拦阻就一定不是我们的财富吗？啊，所以啊，这一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乃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三本都提到的故事哈。这个故事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啊，这一位年轻的财主。也应实在是应该要常常摆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的警戒啊！让我们现在就把那个目光来凝聚在这个人的身上。好，我们知道这是一位年轻的财主啊，其实更多是因为马太福音啊，跟那个路加福音，而不是马可福音啊。在你的那个中文圣经的那个译本里面，你会看到在那个马可福音啊，给这一段的那个经文的标题都写着叫富有的少年人啊，不知道你的圣经上是不是哈，富有的少年人。可是其实马可福音并没有提到他年轻啊，也没有提到他是那个犹太人的官，那这段故事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这个人的身份啊，只有在一开头的时候在17节就说有一个人哈，似乎马可他是在有意的在掩盖他的身份，掩盖他的地位啊，似乎那个马可是有意的要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可是虽然他的身份是被掩盖了起来，但是他的行动却是把他的那个真实的生命给展现了出来。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17节就说这个人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哇，多么的谦卑哈，多么的渴慕，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的慕道班就要开始了哈。那这样的人啊，就是我们这个慕道班啊所最最希望得到的那种的超级慕道友，是不是？哇，那么谦卑，那么渴慕哈。啊，不过等一下那个，请大家放心哈，等一下你那个，假如你愿意参加慕道班的话，那我们不会要你跪哈。那我们更不会让你跑，你只要在那个主日学的时间啊，就跟我们一起就慢慢的走到那个马路对面去就可以了哈。啊，过去以后可能还有茶喝哈，坐在那边我们好好的来讨论哈。但是这个人你看哈，不但他是谦卑，不但他那么渴慕，他还懂得发问啊，他还懂得提问题，而且他一上来就是提那么最最重要的问题啊，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哇，这个真是一针见血哈！我信主20多年啊，侍奉主那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可以一上来就问到那么关键性的问题的哈！一上来就问那个得永生，哇！假如在这里有的话，那我就开心死了哈！可是这个人他所问的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有问题呢？好。 首先啊，他问说，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请问永生是可以靠做事来承受的吗？啊，本身哈，承受这个字啊，他自己用的这个承受这个字就已经是跟做事是矛盾的了。啊，承受是什么呢？啊，承受就是继承啊，就是在继承某一种的产业啊。那这个产业是人家给你的，你继承是人家给你的，还不是你做了什么事可以来赚来的。好，你有从你的爸妈啊或者是什么长辈得到过遗产吗？有没有啊？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哈？那请问这份的遗产是你自己赚来的吗？好，我估计哈，我们这一代啊，我所说的是那个60后、70后这一代哈，那可能我们基本上都不会从我们的父母啊得到多少的了不起的遗产啊，就算有也肯定是微不足道，是不是啊？现在没有啊，将来啊估计也不会有啊，还好是没有啊，不然的话可能那个兄弟姐妹之间就要打架了，对不对？那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很多也是没有兄弟姐妹可以来跟我们争啊，来跟我们那个抢这个遗产啊，因为我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呢，我们这一代人啊，基本上可以很自豪的啊说，我们是幸运的啊，因为我们的产业啊，大部分啊，我们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亲手挣来的啊。可是我们的这份的那个幸运和自豪啊，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啊，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个不幸的结果啊，所以我们的幸运可能也是不幸的结果哈。不过我这几年回上海，我就听到很多人的家里啊，都是那个要面对那个动迁啊，有听过这个词吗？啊，或者是已经动迁哈，这也就是说啊，本来是在城里面的啊，但是呢，现在那个城里的这个地很宝贵哈，所以呢，现在那个政府要用这块地啊，用来那个盖新的高楼啊，或者是要那个开那个马路哈，新的那个新的公路，于是呢，就要你拆啊，就要那个要让你搬走。啊，要那个要搬走的话呢，就要把那个郊外的更大的房子啊，甚至有时候是几套的房子要来给你啊，作为那个赔偿，作为补偿啊，甚至有时候还要加上一大笔钱，对不对啊？大概你都有听过哈。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上海人啊，现在都在那里盼着动迁啊，别的都不用做了，等在那里啊，就等着动迁就可以了哈。可是啊，这个不动迁还好。一到动迁啊，这一家人就打起来了啊，这个亲戚都没得做了啊，什么亲情、爱情、什么友情哈，在、啊、这个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就全都没有了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有没有产业可以继承啊，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啊、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可以争取来的，不是的。那同样的，我们要承受永生，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而是靠着上帝所送给我们的礼物。其实在前面的一段经文，耶稣其实已经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在这个13节就说到，有人带着一些小孩子来见耶稣，却是被门徒阻止。然后呢，耶稣就发怒，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怎么样能够像小孩子一样来承受神的国呢？啊，小孩子能够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啊，小孩子只能来领受大人对他的照顾。啊，小孩子能够拿什么成就啊？能够拿什么能力来夸口呢？什么都拿不出啊！小孩子唯一能够拿得出的，唯一能够所夸的，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有大人对他的爱，就大人对他的保护。所以同样的，要承受神的国，也必须像小孩子一样，也必须要承认自己的无能，要完全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并且领受上帝在他的爱中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显然这个人啊，这个来找耶稣的这个人并不觉得自己的无能啊，他是觉得啊自己还可以做很多，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啊，他自己还有一些良善的资本啊，他只要再努力一把啊，我们再多做一点啊，大概就差不多了，一点点就可以了啊，所以他就会问， 我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会管耶稣叫做良善的夫子。好，这一个良善凭的也不过是人的标准。好，这个良善啊，不过是根据那种人的行为啊、人的成就啊、外在的那种言谈举止所做出的一个非常表面的一种判断。好，如果他自己的话，当然也在那个良善的人啊，也在那个好人的那个行列。而那个耶稣呢，只不过是比他啊，或者是比一般的人更好一些。好，所以呢，我现在啊，我要看看这一位更好的夫子、更好的老师，能不能帮我走得更远啊，能不能让我好上加好？那这个是这个人来找耶稣所带着的一种的心态。于是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在这里面哈，耶稣并不是要否定自己的良善，耶稣的目的乃是要带这个人回到这个善的源头，让他来看见只有神才是良善的，而在那个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算得上是良善的。所以人要想要得到永生，也只有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这个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不认识神。虽然他是犹太人，虽然他有圣经，他有律法，但是他并不认识神。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良善了。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才会把那个得救的希望建立在自己的身上，以为只要自己再做点什么就可以得到永生。于是耶稣就再进一步让他看见那个良善所应有的表现。神对良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在这里面所提到的都是这个十诫里面的那些相对人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十诫有那个前面四条是相对神的，后面六条是相对人的。那耶稣所提的都是那个相对人的部分，而且呢，除了这个孝敬父母以外，大部分的这些诫命都是以一些消极的负面的形式所呈现的，不可不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好像是给人一个印象，就是只要你没有杀人放火只要你没有抢劫强奸你就可以算一个好人了你就可以算是已经满足这个神的要求了。但是其实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你以为可以靠着行为来得救。律法真正的目的那是要让你对自己绝望让你不得不来依靠上帝的恩典。因为在这里每一条看似消极的负面的那个诫命的背后，其实都有着更高的更加积极的用意。不可杀人这个背后的用意那是对生命的尊重。不可偷盗那是对他人的财产的尊重。不可奸淫那是对性和婚姻的尊重。进而就要求我们要保护身体和心灵完全的纯洁。这个不可做假见证乃是对真相、对真理的尊重，进而要求我们去弃绝一切的谎言。那个律法里面那些更难的、更深层次的那些好像不可贪心不可拜偶像要尽心尽意的爱神、要爱人如己这一类耶稣还没有提呢。耶稣只是拿那些最简单的那些的律法来拷问他。那他怎么说呢？他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人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都遵守了。哇，太厉害了怎么厉害呢？幼稚的太厉害了这个无知的太厉害了，从小都遵守了。这个就说明这个人对神、对律法还有对自己的认识，其实都是停留在一个非常肤浅一个非常表面的程度。但是其实就连他自己的良心 也不能够完全统一哈，因为假如他真的是都遵守了，那为什么还是没有永生的把握呢？或者说哈，假如遵守律法这些表面的部分就够了的话，为什么他还要来找耶稣啊？为什么他还要问？请问我还要做点什么呢？那后面就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就爱他。耶稣为什么爱他呢？啊，很多人说啊，这是耶稣在肯定他的努力啊，肯定他啊是一个啊努至少是努力在遵行遵守律法的人啊。但是其实啊，爱有不同的爱啊，不同的爱法啊，爱可以有肯定的爱啊，可以有那个欣赏的爱，但是爱也可能有那个怜悯的爱啊，有那个可怜的爱。那我认为啊，耶稣在这里对这个人的爱，其实就是属于一种怜悯的爱。好，耶稣对这样一个啊，又无知又幼稚啊，又是被自己的骄傲所蒙蔽啊，又是那里自高自大的人，那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同情。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了这一句震慑古今的话，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假如你是他的话，假如你在这个人的地位上，你能做到吗？但是，因为圣经他明确的说，这是耶稣他因为爱他才说的话哈，所以耶稣所说这一句话一定是出于对他的怜悯和同情，一定是为了要帮助他，而不是要把他吓跑。耶稣也不可能是给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我们就要明白耶稣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正如这句话所说的，说你还缺少一件，缺少一件，对于这一个自以为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自以为已经很不错的人，耶稣就是要让他看见他唯一所缺少的就是明白律法真正的精神和目的。因为假如他真正的明白了律法的精神，那他就应该会知道律法并不是叫我们独善其身，而是要叫我们去爱人如己。假如他真正明白律法的精神，他就会明白，假如神把那个财富给他，本来就不是要让他据为己有，而是要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那些有需要的人。假如他明白这个律法真正的目的，他就应该会知道律法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律法乃是要让我们以上帝为我们最终的依靠和最高的满足。因为律法的第一条就是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而总结那个律法精神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也就是说，上帝向我们人类所要求的，就是那完全的爱，完全的信靠和完全的顺服。也只有上帝才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假如他真的是独一的真神的话，假如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假如他真的也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供应者，那么他要求得到我们的爱，他要求得到我们绝对的顺服和信靠，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因为他是神啊。那除了他以外，所以就再也没有别的人，也再也没有别的神，也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有资格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有上帝有这样的资格。但是也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啊，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和供应者，所以也只有他能够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真正的满足啊，因为他是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丰富和美善的源头， 所以当他要求我们为他来付出，为他来牺牲的时候，他也一定会给我们更大更美的补偿。所以啊，耶稣要求这个人变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他，实在是对他的一份莫大的爱，也是给这个人的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可以借着跟从耶稣啊，真正的跟上帝来建立关系，而且让他可以在对上帝的爱和顺服当中来真正的得到自由。当他愿意放下那个地上的财富的时候，那上帝自己就会成为他在天上的永恒的产业。但是很可惜啊，这个要求却是他唯一所做不到的。你可以要求他去那个遵守这些表面的律法、表面的规条啊，你也可以要求啊他去拿出一部分的钱财去做一些的善事啊，他甚至也愿意好像很谦卑的啊，很迫切的来找耶稣来问这个永生之道。但是当你让他放下所有的，让他完全来倚靠上帝的时候，他就不干了。这个不就是那个中国的叶公吗？啊，但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啊，说什么爱龙好龙哈、啊，那个身上那个家里到处都画了龙，到处都是那个放了那个龙。但是当那个龙真的来找他的时候，他就吓得那个赶快逃走啊，狼狈那个抱头鼠窜哈、啊。那人在神的面前不就是这样吗？很多人说我愿意信神啊，假如我知道哪一个是真神的话，我一定会信的啦。但是当上帝真的来找他的时候，他就逃走了，他就不知道哪里去了。这个圣经对罪的定义就是悖逆，犯罪的人就是悖逆神的人。在哥罗西书就说我们从前我们都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很多人就说我哪里有悖逆啊，我哪里有与神为敌啊，我哪里敢呢、是啊，平时也许看不出来啊，但是当神真正来到我们的面前，那我们里面的那种对神的敌意啊，对神的悖逆就会显露出来啊。当神来到我们的面前啊，特别是当他向我们提出那些只有神才有资格提出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就要开始抗拒了，我们就要开始逃走了，我们就要开始那个顾左右而言他了。这就是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啊自己说啊在那个寻求真理啊我在寻求神的人，会在那个耶稣基督的面前时时都不愿意降服啊。上帝已经在那个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样清楚地启示了他自己，耶稣所带给我们人类的是那么伟大那么宝贵的爱，为什么不要呢？这个绝对不是因为耶稣不够好啊，或者是不够可信，而是因为人内心的罪啊。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啊，信了主以后都是迟迟不肯委身做一个真正的门徒啊。这也是因为罪啊，是罪令到我们舍不得放下世界，也舍不得放下自我。但是爱上帝的心和爱世界的心有可能共存吗？圣灵和情欲有可能和平共处吗？一个始终不愿意委身做门徒的基督徒，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所以啊，耶稣向这个人所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啊，让他面对巨大的内心的挣扎啊，除了让他明白那个律法的目的以外，也是要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啊。虽然是表面虔诚，但是却无法向神完全顺服啊。虽然是羡慕得永生，却无法放下别的神，放下他心中的偶像，对他来说就是他的财富啊，财富就是他的偶像啊，财富就是那个拦阻他，那个捆绑他，让他无法来到神的面前，也让他得不到平安，得不到永生的东西。 耶稣要乃是要帮助他来摆脱这个生命中的捆绑，除掉那个里面的偶像，但是很可惜却是被他所拒绝了。对于这件事，耶稣的结论是，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这句话他一共讲了两次，啊，因为门徒很惊讶啊，所以耶稣就又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眼，都比财主进神的国更加的容易。”啊，这个门徒就更惊奇了啊，说这样的话还有谁能得救呢？那耶稣就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在这里耶稣呢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得救要进天国，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其实耶稣啊，他这里用小子这个称呼，就是在提醒这些的门徒想起在前面那个故事里面，前面那段经文里面所提到过的那些的小孩子啊。耶稣说用同样的这个小孩子这个词来称呼这些的门徒小子啊，也是在提醒我们必须变得像小孩子啊，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骄傲啊，放下我们所有对其他的倚靠，我们必须要单单的来信靠上帝的爱，才能够来承受永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有钱财的人为什么那么难进神的国呢？就是因为他能够倚靠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因为他倚靠他们的钱。记得注意哈，耶稣第二次说那个有钱财的人，不是说有钱财的人，而是说那个倚靠钱财的人。你有钱啊，但是却并不倚靠钱，这个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但是有几个有钱的人可以做到那个不倚靠钱呢？是不是？注意哈，耶稣在这里面所说到的钱财哈，不一定是金钱啊，不一定是这个钞票哈，而是那个财富啊，耶稣说的是财富，是 possession 啊，英文是 possession 啊，不是那个 money 哈。那个有财富不一定有 money， 对不对？好，今天有多少做大生意的人哈，手头永远都是没有钱的，是不是？啊，因为永远都在投资哈，永远都在拿钱要来换更多的钱啊，要来赚更多的钱，所以永远手头永远不会有钱。啊，你要叫他拿出钱来，比这个街头讨饭的更难哈。但是他所拥有的资产可能比总统还多哈。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能够不倚靠财富吗？啊，他能够不把他的荣誉感、把他的成就感、安全感、自我形象啊，全部都建立在那个财富的上面吗？不是不能，不是不能，但是。真的很难，对不对？真的很难哈。但是其实我们的荣誉感、自豪感、成就感、安全感、自我形象这些东西哈，也不一定就只有建立在那个物质的财富上面，对不对？那有一些人真的是不那么在乎钱啊，不那么看重金钱，但是他也有他的财富哈。有些人他的学问就是他的财富哈，有些人他的美貌就是他的财富，有些人他的地位名望就是他的财富啊，有些人的那个儿女就是他的财富啊。总之你看重的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的财富，你所倚靠的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的财富。而你的财富就是你进天国的最大的拦阻啊，你的财富就是那个让你无法割舍啊，让你没有办法像小孩子一样单单来信靠上帝的东西。难怪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就是不可能呢，啊，完全不可能呢，啊，耶稣怎么那个骆驼怎么有可能穿过针眼呢？可是在人虽然不能，在上帝却凡事都能。好，做门徒的要求虽然是很高，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这些的要求其实并不是 不可能做到的。起码当时的那些门徒其实就已经做到了。你看哈，彼得约翰这些的门徒哈，虽然他们的财富可能比不上这一位年轻的财主，但是他们至少也是有家有业的人，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有一点财富的人。那为什么他们就能够撇下所有的去跟从耶稣呢？为什么他们就愿意来做主的门徒呢？那在这里我们就明白，这一段经我们就看见，这个并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能力。这个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做耶稣的门徒，那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因为神的灵感动了他们， 神改变了他们，所以这个一切的荣耀都只能归给上帝。而同样的，假如我们对上帝有任何的顺服，假如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有任何真正的追求，这也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只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来归给神。而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神，愿意去荣耀神，当我们愿意为神来付出代价，来为神做出牺牲的时候，其实神所给我们的赏赐，所给我们的补偿，其实会远远的大过我们的付出。所以今天假如耶稣也是站在你的面前，而且耶稣非常的不识趣，耶稣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那个你最爱你最舍不得的那个东西，主就说你放下这一个，然后来跟从我，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等一下哈，在你说 no 之前哈，让我们记住这个人的身影，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离开。在22节说，这个人听了耶稣的话，他就立刻怎么样，面容惨变，大惊失色，然后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没错，他是保住了自己的财富，也许在别人的眼中看来这个人仍然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他的脸色却反映了他的内心的真相。因为拒绝向上帝降服的人，他唯一所能够真正拥有的就是心灵的痛苦和忧愁。如果我们一直是抗拒到底的话，那这种的痛苦和忧愁将会伴随我们直到永远。所以让我就再问一次，假如主对你说，你想要进入神的国，你想要得到永生，得到那一个真正的生命和永恒的财富，那你就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愿意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带着恩典，带着怜悯来寻找和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感谢你为我们已经成就了律法的要求，你已经亲自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借着跟从你，可以用爱和顺服来回应天父的爱，以至于那律法真正的目的也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主啊，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你，已经属于你的人，我们也还是会常常放不下心里的偶像，也放不下我们所习惯依靠的财富。无论我们的财富是什么，求主继续的施恩和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放下。求主帮助我们完全的向你降服，也让我们能够像孩子一样单单的来倚靠你。求主继续的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那些的捆绑和那个忧愁当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让我们不但今生可以享受到平安和自由，在来生也可以拥有你自己 作为我们永恒的财富。主啊，我们也是为着那些在我们中间或者是在我们身边还没有认识你信靠你的亲友来祷告，求你怜悯他们，就好像 你怜悯当年的那位年轻的财主一样，求你改变他们刚硬不悔改的心，让他们愿意向你降服，愿意向你打开自己的心扉，愿意接受你的恩典和拯救。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人虽然不能，在你却凡事都能，所以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他们的身边继续的用爱和温柔来影响他们，为他们祷告，并且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门徒的形象。现在请弟兄姐妹们继续在心中默祷。我在这里，我要问在座的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或者是一些也许你以为自己信了，但是今天却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向主降服的朋友，你愿意今天就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和一切都交给主，你愿意抛下一切的拦阻，让耶稣基督真的做你的主，做你的君王吗？假如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请你举一下手，等一下我可以带你做一个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愿意单单的完全的来依靠耶稣基督的拯救？假如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一会儿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我看见。好，感谢主，我看见。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好，你举了手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神看的。神知道你的心，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知道那一个不愿意向上帝降服的日子，其实一点都不快乐，一点都不自由，对不对？啊，所以假如今天你愿意向上帝打开你的心，啊，假如你愿意让上帝来充满你，让上帝来引导你，让上帝来带给你真正的平安和满足，让我今天最后一次来发出呼召，假如你愿意从此过一个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人生，请你举一下手，让我可以带你做一个祷告，啊，让我也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还有没有？好，那我现在就请刚才啊举手的几位朋友跟我一起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哈。我说一句，你就在心里默默的跟我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生命，也感谢你爱我，像我这样的罪人。天父，我愿意向你承认我的罪，承认我对你的悖逆，承认我没有来顺服你的旨意。但是今天我愿意来回应你的爱，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做我生命的主宰。求主耶稣进入我的心，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主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也求主改变我的生命，求你的圣灵帮助我，让我能够放下自己，脱去一切拦阻，让我用我的余生来跟随你，让我真正的做你的门徒。这是我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